象征主义和预表论。引向基督的圣约历史，也在其象征意义上预示着基督。象征主义在当前改革宗的释经学中名声不佳。众所周知，俄里根沉迷于奇妙的寓意，从看似不具启发性的旧约故事中提取有益的属灵教训。在这一点上，他遵循了斯多葛派和柏拉图哲学家将希腊神话寓意化的模式。菲洛用同样的方法向有教养的希腊人推荐旧约。诺斯底派的做法更过分，他们用寓意来引出秘密的教义。这些教义不仅不符合圣经，而且与圣经相悖。但是，正如弗朗西斯·福尔克斯所指出的，寓意解经作为一种方法与预表不同，因为它的特点是解析词语而不是文本。通过赋予词语任意的含义，寓意解经家可以避免或颠覆文本的字义。另一方面，释经学必须考虑到圣经的文本，包括其中的表征意义。主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因此类比原则是神创造和启示的基础。类比总是把同一和差异结合起来，诠释可能会强调同一，从而减少或消除差异。罗马天主教的变体教义就是这种情况，把圣体与基督的肉身等同起来。出于同样的原因，许多人对基督喂饱五千人后的教导感到不快，他们问道，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对这些字面诠释者来说，耶稣是在鼓吹吃人。另一方面，同一性也不能被忽视，这就是比较的重点。有时文本本身会赋予一个词以意义，这件事会被专断式的寓意解经所使用。当主向耶利米展示杏树枝，以象征他的话肯定会实现时，重点是杏这个词，他的意思是守望者。神会保守他的话语并实现他，因此我们称呼神为父的奇妙之处，也来自神与父亲形象中相似的因素。语言本身是以象征为基础的，与动物对信号的反应相比，人类运用象征的能力仍然是人类语言与动物之间交流的最大区别。在语言中，我们经常使用比喻，我们不仅说一个勇敢的人像一头狮子，而且我们也称它为狮子。有些隐喻已经成为组织思想和实践整体的主隐喻。在罗马天主教的教会论中，身体一词一直被用作圣礼的主隐喻。在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上，将教会描述为神的子民以及基督的身体，这标志着他们不再专门使用身体的隐喻。我们可以探讨话语性符号和呈现性符号。话语性符号是语言性的，虽然他们把不相容的思想领域汇集在一起，并承载着超越精确意义的暗示，但他们确实传达了共同的意义，可以用命题的形式表达出来。另一方面，呈现性符号是艺术和音乐的象征，这种象征是直观的而不是辩证的，具有情感的力量而不是传达理性的意义。虽然经文中的象征确实能唤起人们的情感反应，但它们也充满了话语性意义。以西结在枯骨中的意象是一个引人注意的图景，我们甚至能听到骨头在主的话语下聚在一起时发出的响声。但这个意象的含义非常清楚，主有能力将他的子民从流亡中解救出来，并使他们充满新的属灵生命。在启示录中，这些图像是话语性的，他们延续了旧约的图像。在书卷开头， 对基督的意象的描述，不是某种典型梦境形象的呈现，而是由旧约中有助于揭示基督之荣耀的典故拼凑而成。虽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很难绝对地区分意义和重要性，但小赫西很好地倡导了区分的必要性。当然，作为神话语的诠释者，我们必须发现文本的意义，并向我们的听众展示其重要性。神的话语有一个既定的含义，由首要的作者来确立，因为这是透过圣灵的启示来传达的。此外，圣灵也将圣经解释给我们，让我们能明白。在诠释圣经的象征意义时，我们主张经文明晰性的教义。有一些难解的经文，我们可能对某段经文的含义不确定或理解有误，但圣经是神的启示，在话语上侍奉神的工人必须寻求他光照性的祝福。仪式象征主义。旧约中的仪式象征主义对洁净和不洁净做了彻底的区分，又因接近圣物或圣洁的主食必须洁净的缘故，就将罪比作污秽，不洁的会污染洁净的，而不是相反。这表明了罪的普遍力量。哈该的信息就集中在这个特性上。在预言的应验中，基督的掌权扭转了这一原则。当耶稣触摸麻风病人时，耶稣没有被玷污，而麻风病人却得到了洁净，并可以通过祭司和祭物获得新的地位。同样的逆转也出现在保罗教导那些归信基督教的人，不需要与他们不信的配偶分开，而这原来在旧约中是必须分开的。信徒要寻求非信徒归向主，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认为婚姻关系会使基督徒变得不洁净。恰恰相反，就这种结合而言，未信者在此过程中被洁净了，因为作为他们所结的果子，他们的孩子是圣洁的。整个祭祀体系与神在圣殿中联系在一起，是圣礼性的象征，因为它象征着献祭者有份于祭物所带来的益处。希伯来书的作者详细地描述了仪式的象征意义，以及建造像真样式一样的会幕。我们也必须在旧约中看到预言性的象征意义。我们想到何西阿和歌灭之间的关系，耶利米在亚拿突买了一块地，以西结挖通房子的墙，把他的物件带出去，就像在流亡一样。职分象征主义。职分象征意义在旧约中随处可见。一个人可以作为一个象征标志出现，王的角色使他的行为具有象征意义。大卫在诗篇中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主的受膏仆人而写作。大卫成为即将到来的人子弥赛亚的角色。神警告米利暗和亚伦，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由于涉及到仪式象征意义，祭司的职分被特别的标识出来，也指向未来。纵然以色列有神之子的角色，是神在列国中的私人产业，然而以色列要么使神的名为圣，要么用他们的行为玷污他。历史象征主义。旧约还注意到了历史事件的象征意义，特别是当这些事件揭示了神持续不断的救赎工作时，神从被劈开的尸体中间走过，对他与亚伯拉罕的圣约宣誓，亚伯拉罕的行为促成了这种象征意义。历史象征意义也出现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过程中，一方面， 神命令亚伯拉罕献上以撒，很明显是为了考验他。这段经文一开始就说明了神的目的。在这段经文的末尾，神说他要赐福给亚伯拉罕，因为他没有留下他唯一的儿子。因此，有人认为，想象献上以撒这件事的任何象征意义，都是在向经文注入一种虚假的意义。然而，我们绝不能忽略经文中对这一事件的命名。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预备，意思是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动词 gyra 是一个普通动词的形式，表示看见、供应或看过的意思，来自八节的上下文。神看见羔羊被理解为供应他。这里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对亚伯拉罕信心的考验，更是献以撒的意义。以撒才是应许的后裔，而不是以实玛利。以撒不可能被毁灭，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救赎必须通过应许的后裔来实现。希伯来书的作者非常认真地对待亚伯拉罕对仆人说的话，承诺我们将回到你们这里来。他把这句话解释为，如果有需要，亚伯拉罕期待能从死里复活中得回他的儿子。作者补充说，亚伯拉罕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这样得回了他。神指示亚伯拉罕去的地方意义重大。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次是用动词看见，是在四节。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他看到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这里再次强调了，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或他必预备。很明显，这个地方和所看见的东西都包含着重要意义。将这一点与以撒的意义联系起来，我们就会发现，主在一个地方通过一个祭物，看到或供应了一个替代亚伯拉罕爱子的祭物。因此，当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间接引用这段经文时，我们就不足为奇了。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神对罪的最终救赎，不是困在树丛中的公羊，而是应许的儿子。以撒可以被放过，也必须被放过，因为他是应许的后裔，但他也只是影儿，指向真正的后裔，即神的爱子，不是亚伯拉罕的，而是天父的。父神吝惜亚伯拉罕的爱子，却没有吝惜他自己的爱子。重要性的纪念。对亚伯拉罕考验的叙述，是五经中以地名或祭坛名称作为纪念的一个例子，不仅是对事件本身的纪念，而且是对其意义重要性的纪念。因此，雅各将神在伯特利给他做的梦和在亚伯渡口摔跤的事对应起来，在那里他的名字也被改变。逾越节宣告了神因羔羊的血而越过以色列人房子的事件，这一事件与神救赎的意义交织在一起。摩西在红海另一边所唱的歌也纪念了一个事件，并成为对未来拯救的承诺。出于这个原因，神即将到来的大救赎被描述为第二次出埃及。在旷野中，主使玛拉的经历成为以色列的定律，充满了对未来的应许和现在的警告。从天而来的粮食玛纳是神的恩赐，神也命令以色列人纪念此事。 一罐玛瑙被放在了约柜里的法板前。后来，亚伦发芽的杖也被放在那里，作为控诉那些拒绝神所拣选之大祭司的叛乱者的标记。同样，摩西将纪念战胜亚玛利人的祭坛命名为耶和华尼西，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他对这个名字做了解释，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旌旗暗指摩西的杖，他坐在战场上方山顶的一块石头上，并在亚伦和户尔的扶持下举起了这根杖。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的军队何时就得胜。耶和华是我的旌旗，承认胜利的标志不是杖，而是耶和华自己。经文后面的解释肯定了这一点，耶和华已经起了誓，也就是说，不是摩西手中的审判之杖使亚玛利人败北，而是耶和华高举的手，就像握着他的审判之杖一样。耶和华的手已经举起，要对亚玛利人施行完全和最后的审判。先知书中延续了高举的旗帜的象征意义，以赛亚将其应用于耶西的根及弥赛亚，一个纪念性的名字再一次赋予了这一事件象征意义。另一段显示历史象征主义力量的经文是摩西在玛撒米利巴击打磐石的记载。我们能从这一事件的名称中找到理解这段经文的关键。这两个词都来自这段记载。在神的命令下，以色列人在旷野中行走，并在利非定安营，那里没有水。这两个词被用来描述他们的抱怨。第一个动词是 rib， 在新国际版圣经的二节和七节中意为 quarrel 的争吵，然而这个词译成 content 争辩会更好，因为这个动词描述了一种法律行动，它的意思是起诉，在诉讼中提出指控。这个名词后来被用来描述耶和华对他的百姓的指控。经文的背景是神和他子民之间的圣约关系，在他们前往西奈的时候已经很明显了。人们控诉神违背了圣约，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摩西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争闹又是 rib， 而试探是动词 nasa， 意思是试验、试探、诱惑。争辩又是 rib， 而试探是动词 nasa， 意思是试验、试探、诱惑。在此语境中，这意味着审判神。以色列人指责神抛弃他们，让他们死在旷野，于是他们要求公正。由于神不能出庭受审，他们就指责摩西，并准备用石头砸他。当然，实行不是群众暴动，而是社群的司法处决。有证人扔第一块石头。摩西问他们为什么要用石头砸他，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是被神的话带到利非定的，因此他们真正指控的其实是神。了解这种司法背景后，我们才能够理解接下来的内容。耶和华叫摩西手里拿着杖，带着百姓中的长老和他同去。长老们是以色列的审判官，他们将作为法庭上的证人。而摩西的杖被认为是他击打尼罗河，使其变成血的那根杖。他是审判的杖，既是权威的象征，又是施加惩罚的工具。正如罗马执法者所携带的法杖，那捆棍棒既象征着权力，又是惩罚的手段。申命记25章1至3节 描述了当法律案件被提交到审判官面前时，对恶人施加惩罚的程序。审判官应宣告无罪的得释放，有罪的被判处。如果有罪的人应该受责打，则以40下为限。摩西要和长老们一起到百姓面前，召集公开审判。他将举起他的审判之杖，对有罪的人施行正义的击打。以赛亚描述了耶和华的杖如何审判亚述。耶和华必将命定的杖加在他身上，每打一下，人必击鼓弹琴。打仗的时候，耶和华必抡起手来与他交战。以色列是有罪的，但摩西的杖并没有对以色列举起。相反，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了最令人吃惊的一项陈述。神说，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在这个审判的场景中，摩西手持审判之杖站在那里，而神就站在他面前。在审判中，应该是人站在神面前，而不是神站在人面前。律法规定，这两个争讼的人就要站在耶和华面前，和当时的祭司并审判官面前，审判官要细细的查究。以色列人要求公义，耶和华就把这份案件提交审判。他作为被告站在了被告席上。他对摩西的命令是，你要击打磐石。摩西不敢攻击神降临之荣耀，但他要击打神所站立的磐石，而神将自己等同于这磐石。在摩西之歌中，神的名字是磐石。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耶稣伦便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你轻呼生你的磐石，忘记缠你的神。据我们的仇敌自己断定，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在提到玛撒和米利巴的两篇诗篇中，神被称为磐石。神是磐石，他没有罪，但他站着接受审判的击打。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神是他子民的牧者，他不仅带领他们走过旷野，他还代替他们，使正义得以伸张。惩罚已经实施，因为摩西击打了磐石。耶和华通过承受审判来施行救赎，生命之水从被击打的磐石里流出，流向死亡的旷野。当保罗说，那磐石就是基督时，他意识到了这段经文的象征意义。基督显现于位格和象征中。在该事件中，主基督作为神显天使站在磐石上，使我们需要磐石的象征意义，以提供他必须承受之人性的象征，以接受审判的赎罪击打。当摩西第二次未受指示却击打磐石时，我们不必因主对他的严厉指责而感到惊讶。